天啊，我们要来看这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关键时刻。我们讲的是根据旧约圣经民数记三十三章32章里面他所记载的这个旷野的行程。我们晓得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当奴隶，总共有400人之久。然后他们呢，因着主的恩典，就出了埃及。在出埃及的那一天呢，主呢就行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神迹。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民数记里面。32章里面呢，它总共呢记载了42站，我们可以给它分作14站。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14站代表一个阶段，然后再来14站是第二个阶段，再来14站是第三个阶段。就好像马太福音那里，讲到从亚伯拉罕，然后到大卫的时候有14代，从大卫到被迁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有14代，然后从巴比伦到耶稣基督降生也有14代。为什么圣经我们觉得有时候这么啰嗦呢？要哎，你就干脆14+14+14，就42代就好了。为什么要14？这其中有非常重要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呢总共40年中间有14次。他们埋怨上帝，然后呢，这个14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呢，他是在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那一天，上帝告诉摩西说：“你要把这个月，就是尼赏月，改成正月，然后这个本月14号。”你们每一家呢要牵一只羊羔，然后在黄昏的时候把这个羊羔把它宰了，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那一天晚上，当秘密的天使来的时候，一看见，如果你这个家里面家门口呢有这个羔羊的宝血，那天使呢他就 pass over 就过去了。如果没有呢，他就进去，然后呢把这个长子呢还有头身的那些动物哦都把它杀了。所以那一天晚上对埃及人来讲是一个大灾难的日子，但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他们可以出埃及了。所以这个那一天呢是14号，犹太人的算法是从黄昏下午太阳下山的时候6点算到隔天太阳下山的时候6点，这样24小时算一天。但是埃及人的算法是从早上6点算到隔天早上6点，所以那一天14号当他们把这个羊羔宰的时候，然后到了晚上，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灭命的天使来杀人的时候是14号，但是那一天对埃及人来讲仍然是13号。所以全世界到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喜欢13号啊，因为13是不吉利的记号，所以有这个历史的典故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就是提醒我们14号是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前1500年，摩西呢他就命令以色列百姓把这个羊羔把它宰了，这是1500年的事情。然后1500年之后，果然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这个14呢，就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我们得救了。那一天以色列百姓得救了，因为他们每一家的门框上有羔羊的宝血。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因为我们的心门有羔羊的宝血，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如果明明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你不可能得救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是无罪上帝的羔羊，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上面，所以我们得救了。那另外这个14号有第三个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走这个人生的旷野路啊，好像那个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好像天路历程一样啊，天路历程一样，一站一站一站。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特别讲到说，每一站都是上帝所特别安排的所以我们每一站每一站都要走过都要走过。那我们呢不能跳过去。另外呢有些站呢是比较辛苦的，不是很好的站，但有些站呢是不错好像一个小绿洲那我们可以在那里停下来。所以我相信有些人到了那里就说，哎呀，摩西啊，不要再走了我们200多万的人在这个旷野走这边已经不错了，那我就停下来了。摩西说，不，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在迦南。所以14就提醒我们，除非我们到达迦南美地，不然我们还是没有到达的。所以我们一站一站在世界上，你不管有时候遭遇困难，有时候呢遭遇到环境还不错，很顺利，上帝赐福你。最近我们很喜欢祷告，特别我教导教会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常常祷告，神啊，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直到上帝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他喜欢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看我们一站一站的往前走不能停下来的。有些人就到中途的时候半途而废，很可惜。他说这个地方已经不错了，我当基督徒也很有见证了各方面都很有成就，上帝也赐福给我了我就留在这里就好了。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往前去，所以就很可惜。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14我们一直要往前走，一直要进到迦南美地。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涂在我们门框上的时候，我们得救了。过了红海之后我们慢慢的经历了得胜了。我们不仅得救得胜，我们要进到迦南美地，叫做得赏得赏。所以我们不是得救而已，我们不是只有有时候得胜小胜利，有时候有些大胜利我们就骄傲了我们就想停下来。不，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到迦南美地，要得他的赏赐。而这个迦南美地呢，也预表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上帝的国千禧年国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呢稍微简单的讲了这个前面的话，因为前面的话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跳到第三个阶段，因为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 把它跳过去了，因为我在我在长岛教会的时候，我已经讲到37讲，那我们今天呢是要跳到第三个阶段。我们晓得一个阶段呢是14站，然后呢第三个阶段也是14站。我们晓得第一个这个42站里面有两个关键站，这两个关键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关键站就是第11站的西乃旷野。西乃旷野有一座山叫西乃山，这个站非常的重要，因为以色列百姓在这个站，他们出埃及之后，来到这个站，总共停留一年左右的时间，在那里亲自看见上帝荣耀的显现，上帝亲自把10条诫命、那些律法典章制度来亲自教导他们，所以这个第十一站。西乃旷野这一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到32站，是从后面算来第11站，32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叫做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因为加底斯巴尼亚它的意思就是圣，分开的意思。当我们把人事物把它分开来归给上帝的时候，这个叫做圣。我们遵循上帝的话，这个叫做圣。而这个圣洁是最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常常呢在圣洁上面我们就碰到了难处，我们就倒退了，我们就重新再来了。但是呢，上帝呢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好像以色列百姓第一代他达不到上帝圣洁的标准，所以第一代的人都死掉了，都倒闭在旷野。等20岁以下的人，新的一代长大，然后上帝才把他们带进去。那我们知道这个11站西乃旷野，它的意思呢就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然后32站这个加底斯呢，叫做因信成圣。所以不管我们因信称义也好，因信成圣也好，都是主的恩典。我们不仅要因信称义，我们更要因信成圣。因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看见上帝。所以你如果要进到迦南美地，你一定要因信称圣。所以38年前，我们知道第一站啊，第一个阶段的最后一站，第14站，他们已经到了加底斯了。但是因着百姓他们背叛上帝，不听上帝的话，因为摩西呢差派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那边侦探来侦探整个迦南地到底是不是牛奶隐秘之地，结果12个探子回来，他们就跟摩西报告，就在加底斯的地方跟摩西跟200万的会众报告说，这个迦南地实实在在是牛奶隐秘之地，上帝讲的不错，但是呢同时也是吞吃居民之地。你看啊，在牛奶隐秘之地很好，吞吃居民之地他们就怕了。哎呀，我们不能进去，因为进去后那边的人，迦南地的人，亚纳族人呢，长得又高又大，他们的城墙很坚固很宽大，我们没有办法攻破他们，我们进去后只有死路一条。所以200多万的百姓呢，大家吓死了，就在那里埋怨摩西亚埋怨摩西亚伦，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让我们死在这里呢？我们宁可回到埃及去，我们在那里当奴工没关系，我们不要死在这里。然后200多万的人听从了10个探子呢，他就报那个恶信说那个地方不好，我们进去一定死得很惨结果呢，200多万百姓都起来造反， 赵桓啊，要把耶稣雅加勒把他打死。就在这个时候，上帝的荣光显现啊，然后呢，上帝呢非常愤怒，就要把200多万的百姓全部把他消灭掉了。但是因着摩西的祷告，摩西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常常为百姓祷告，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百姓，所以他跟上帝祷告，主啊，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会闹笑话。怎么笑话呢？因为那些迦南地的人，他们会说啊，你们的上帝没有用，原来你们的上帝啊，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他不是要带你们去迦南地，是来在这个旷野地方要把你们杀掉，那你上帝有没有面子？哎呀，后来摩西一直求，摩西很会祷告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祷告。这个祷告、读经啊，还有参加聚会，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要的课题啊。不管你聚会也好，你个人祷告也好，读圣经也好啊，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所以因着上摩西的代求，上帝呢就把10个。报恶性的探子把他杀了，也让他们就死在上帝的面前，因着瘟疫他们就死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说除了耶稣亚跟加勒这2个探子之外，你们20岁以上的人全部要倒闭在旷野。果然上帝就成就他的话这样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这个结束的时候他们就继续往前走。现在往前走不是进迦南，他们就在旷野的地方漂流了。结果这样一漂流几年？38年。38年漂流了，走了几站？走了17站，就是走了第2个阶段的14站，还有第3个阶段的前面3站。然后呢，到第三个阶段的第四站就是32站，就是加比斯巴尼亚。他们又回到了38年前，他们的祖宗那一代的人38年前曾来过的地方，他们又回到原点。所以可见上帝呢不放弃他的标准，上帝不会降低他的标准你不要认为说，哎呀，上帝啊，你可怜这些人这些人啊，他不懂事所以你稍微降低你圣洁的标准。上帝标准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对百姓一样，对领袖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38年前，当他们要来到加比斯巴尼亚的时候，在这个前一站前一站呢叫做哈喜路的地方，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她就起来背叛摩西。她怎样呢？她就跟亚伦2个人起来毁谤摩西，说摩西啊，他娶了古实人的太太这样做不行诽谤他，你这样做好像就说他这样做违背那个犹太人的传统礼仪，好像这样做呢也违背上帝。其实他没有违背上帝，结果他们就诽谤摩西。圣经里面用诽谤2个字诽谤什么叫做诽谤？诽谤就是说不是事实你讲了来攻击了，这个叫做诽谤。如果是事实你讲的话只是可能就说你没有爱心是事实没有错，但是你讲的态度不对，你的讲的话很刻薄那不是诽谤，那是表明呢你讲的是事实，但是呢是刻薄的话，没有爱心的话。但是呢圣经用的是诽谤，所以上帝就把亚伦把米利暗、亚伦、摩西招到会幕面前，然后跟他们讲说，对米利暗跟亚伦说，你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难道你们还不惧怕吗？哎呀，当上帝讲完了话，结果米利暗全身呢就长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很可怕，他的肉啊就烂掉了啊，一块一块就烂掉了，好像出生那个死胎啊，那个婴儿在母亲的怀里面啊，他是死胎，他生下来烂掉了，那很可怕的。所以呢，米利暗就被关在营外七天，所以他们在那里呢就等他好了以后，然后他们再启程。这是38年前的事。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不仅百姓犯罪，领袖也犯罪，百姓犯罪，领袖也犯罪，所以每一个人都犯罪，结果每一个人都进不了迦南，包括38年之后，他们回到原点加比斯，米利亚就死在那里。这是32站，然后33站呢叫做何尔山，何尔山呢亚伦死在那里，上帝把亚伦、摩西跟他的儿子召到山上，说你的时间到了，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为什么说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呢？因为他们第二次回到38年之后回到原点，然后呢上帝告诉摩西说，你拿着神面前的杖，神面前的杖，然后到何烈磐石那里，你击打磐石，不是击打磐石，你吩咐磐石。你知道38年前在利未定的时候，上帝叫摩西说你要击打磐石，38年前是击打，38年之后上帝说吩咐磐石，磐石就有水流出来，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啊，因为200多万的百姓在那边哦，激动他，让他很生气，所以摩西呢就讲了急躁的话，然后呢，他没有遵照上帝的吩咐，结果他用击打的，不仅打一下，圣经说他怎样，他打了2下，啊，当然有水流出来了，但是呢，上帝说，你跟亚伦因为没有尊我为圣，没有在上帝面前尊我为圣，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啊，你讲的话就是真理，求主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什么叫圣呢？圣就是遵行主的话，我们对上帝的话不能打折扣，一打折扣就不是遵主的话。所以因着摩西很可惜啊，你看摩西呢劳苦功高，没有功劳最少也有苦劳，他40年之久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经过40年马上就可以进迦南了，上帝呢不让他进去，摩西呢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让我进去了，让我进去了啊！不要因为我一时的软弱失败你就不让我进去。上帝跟摩西说，罢了罢了，不要再谈了。为什么？因为上帝不会降低他的标准。所以你看到了33站何尔山啊，亚伦死在那里，然后隔了不多久，摩西也死在尼坡山。他远远的看见，在尼坡山顶看见迦南美地，只是看见，但是他进不了，他进不去了。上帝不让他进去，所以百姓犯罪，上帝处罚；领袖犯罪，上帝同样的处罚；信徒犯罪，上帝处罚。牧师犯罪，上帝照样处罚，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很可惜，摩西呢，他也进不了迦南美地。那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这个第3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我们晓得就是从29站开始，然后29、30、31，经过了这3站。连第二阶段的14站，加第三阶段的3站，就是17站。所以这个17代表什么？17呢， 代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呢是十七号复活啊，就是经过了十七之后他复活了啊，所以这个十七代表复活的数字。我们最近知道哈，有一个叫做Jeremy Lin，他呢他在纽约呢，他上帝给他恩典，他的见证也很好。他说以后呢，他打完球了，他要做 full time 的 pastor。他现在呢，年薪结果纽约不留他，他跑到那个外队去了，外州去了。现在他年薪呢800万，很多人说他很羡慕他。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有见证的基督徒。他怎样呢？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在教会里面教 Sunday School 那 children。他是主日学老师，然后呢，他跟主呢保持很好的关系。他的信仰为什么能够建立？因为他妈妈的缘故。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所以常常开导他、教导他，在从小的时候，所以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下子他就成功了。那我们晓得，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一样。他所以林书豪啊 ，Jeremy Lin，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7号啊，他本来是7号，后来因为那个队长回来了，队长用的是7号，他不好意思用7号，所以他就加一个17号。但是我很想跟林书豪讲说，你晓不晓得这个17号代表什么意思？17号代表死里复活了，这个很好的记号。但是他不懂了啊，他不懂，他真的不懂。以后如果你们碰到他，你可以跟他讲啊，说我们牧师讲说哈，这个17号很好。他后来好像又到外州去，又改成7号了。其实17号是很好的啊，是死里复活的记号。那我们晓得啊，经过了17站之后，然后他们又回到加底斯，就死里复活了。新的一代过去了，啊，旧的一代过去了，新的一代起来了，啊，然后呢，上帝带领他们往前走。那我们今天啊，要来看啊。你如果看地图的时候，你看到这个34站叫做撒摩拉啊，34站撒摩拉，这里，对，34站撒摩拉，然后然后我们往下看35站，35站哈，然后36站，36站哈，35站叫做普任。36站叫做阿伯，这3站呢是在以东的交界的地方啊，以东。然后呢，上帝呢告诉摩西说，你要绕过以东，你不要经过。他们如果不让你经过，你就不要经过，因为他们到了加底斯的时候，他们就派那个谈判代表去跟以东王谈判。能不能借你们的地方经过？我们200多万的人要从你的地方经过。为什么要从他们的地方经过呢？因为他们要走 King's Highway。King's Highway 啊，你如果从这个33站啊，荷尔山这边，然后通过这个以东地，然后走这个 King's Highway， 然后往北再通过摩押地，然后到死海的北边。然后，到约旦河边、摩押平原、耶利哥的对面，那里进到迦南就很快，节省很多的时间，而且路比较好走。结果呢，他们派代表啊，谈判代表去谈判，能不能借我们，借你的地方啊，让我们经过，我们200多万人，我们一定负责不伤害你们的农作物，如果有损失的话，我们愿意赔偿。如果我们喝经过的时候喝你们井里面的水，我们就看多少钱，我们就付钱给你。结果以东王不答应，以东王拒绝了，结果呢，他们只好绕道， 闹的，他们又去派那个代表去跟摩亚王谈判，能不能借你们地方啊？那这样我们比较好走，我们有200多万人，有妇孺小孩子，你借我们经过嘛，我们一定哈、啊、保证哈、啊、不伤害你们的地方。结果摩亚人啊也拒绝了。上帝对摩西说：“我把这个以东地啊已经赐给以扫的后代，所以如果他们不让你经过，你们就不要经过，你们就绕道。”以东跟以色列人他们有亲戚关系，你知道啊？以东呢是以扫的后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扫啊，以扫呢生了双胞胎，老大叫以扫啊，老二呢叫做雅各。所以呢，他们有兄弟情啊，有兄弟的感情，所以上帝呢不准他们打仗。如果他们不给你们过，你们就不要过，你们只好绕道而行，所以呢，他们听上帝的话。其实他们那时候，他们可以用武力来解决。你不让我过，我就偏偏要过，只是借你们的地方而已。你们怎么那么不讲理霸道？如果损害什么，我们都会赔偿。你们为什么不讲理？怎样？他可以硬打，但是上帝说不准啊，不能够跟他们打仗，因为你们有兄弟的感情，所以呢，你不能打。然后到了摩押，上帝也说，如果他不让你们绕道，不让你们经过，你们就要绕道，也不能够跟他们打仗。为什么？因为摩押呢是罗德的后代，罗德的后代。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也有亲戚关系啊，有这个血缘的关系，所以上帝也不准他们跟摩押人打仗，所以这就惨了啊，这就惨了。那我们看这个地图，往上面提一点，你看啊、哦，他们这34站，然后呢，本来这边可以走过来啊，走35站直接过来，然后走这个 King's Highway。军事捍卫就往上走，就很方便了。结果他们这一次呢，你看，从这里就绕到这个红海边啊，往红海的方向。我们晓得这个红海哈、啊，红海啊是两个地方啊，西乃半岛这边是红海啊，西乃半岛这边是红海，这边也是红海，所以西乃半岛是这样的。这边是红海啊，这边也是红海，所以这个整个地方都叫做红海。所以上帝叫他们说，你要往红海的方向走。这一走呢，惨了，因为路哦崎岖不平，非常的难走啊。当他们走的时候，大家就埋怨了：“哎呀，为什么带我们走这样的路啊？”大家埋怨，一埋怨呢，结果得罪上帝了，上帝就差派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了很多人。结果老百姓知道他们错了，就赶快来求摩西：“摩西啊，你赶快替我们祷告啊！我们得罪神了，得罪你了。”然后呢，摩西就祷告，上帝告诉摩西说：“你用铜蛇啊，用铜啊，用做一条铜蛇，然后把它挂在杆子上面，把它举起来，叫百姓凡是被蛇咬的，只要一望这个铜蛇，它就好了。因为那个火蛇啊是有毒的，所以很多人那个毒啊就进到里面。这个蛇代表什么？这个蛇代表魔鬼，因为魔鬼就是古蛇啊。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就是那个古老的那一条蛇，就是引诱亚当夏娃犯罪那一条蛇。所以魔鬼就是那一条蛇。我们常常被魔鬼咬伤，不仅咬伤啊，而且那个毒啊进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啊就充满了毒性，我们的心很毒，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非常的毒的，因为魔鬼啊，好像那一条蛇这样咬我们，结果毒啊就进到我们里面去了，所以很多人就死了。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告诉他说：“赶快看铜蛇，一望铜蛇，他们就好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好像我们一信耶稣就得永生，是很简单的。其实对上帝来讲不简单，因为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他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只要一相信接受，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一望这铜蛇就好了。所以你看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他们军队里面的医生，他的马骨呢就是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面，那个军队医生啊，军医啊，那个马骨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但是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用蛇呢？这个蛇不好嘛，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呢？用鸽子也好啊。但是不要忘记，上帝是说用铜蛇，用铜重做的那个火蛇把它挂起来。我们晓得铜蛇不是真的蛇，铜蛇它里面没有毒性，没有毒性啊，没有毒素在里面。但是真的蛇它是有毒性的，耶稣基督就好像这条铜蛇，这个铜蛇就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是没有罪的，全世界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没有罪。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才能够救我，他才能够救你，他才能够洗净你的罪。我替你死没有用，我流血也不能够洗你的罪。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替我们死，他流出的宝血他才永远有功效。所以他们一望这铜蛇就好了。所以这个铜蛇呢，用来代表耶稣基督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呢跟尼哥底母讲到的时候，然后他说人子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1500年之后，上帝的儿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啊。那我们晓得上帝医治好他们之后，他们只好乖乖的，虽然辛苦，本来我们基督徒走这个天路历程，我们在世界上走路本来都非常辛苦，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辛苦，是不是？我们在世界上过每一天的生活其实都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不要忘记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恩典，给我们足够的恩典，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你看他们就靠主的恩典往前走，就绕过以东了。绕过以东，绕过以东什么意思？绕过以东，我们晓得以东呢是以扫的后代，跟以色列他们有血统，有兄弟的感情的关系，所以是非常亲密的。那我们是晓得这个以东呢，也代表我们这个自己自我，自我为中心。我们晓得，当我们信耶稣之后，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又有那个老的生命在里面，叫自我。所以当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上帝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罪啊。所以我们信耶稣，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啊，耶稣洗净我一切的罪。但是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上帝最痛恨的就是自我，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而这个自我中心是很难胜过的很难胜过的。但是我们靠主的恩典上帝呢就带领以色列百姓绕过以东绕过以东，能够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这个就是绕过以东的意思。然后呢，上帝呢又叫他们要绕过摩押，因为摩押王不准嘛，不准他们通过，所以他们只好绕过摩押。这个绕过摩押是代表什么呢？绕过摩押就是代表我们要不再体贴肉体。我们晓得我们这个肉体是很可怕的。你看米利暗它是摩西的姐姐 他在十三站的地方，你看啊、哦，他怎样？他毁谤摩西，为什么？他骄傲，他嫉妒。这个米利暗呢、啊，他的肉体哦就发作出来，他自己不觉得，但是事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呀，每一个人的肉体都非常的可怕。啊，米利暗为什么呢？他因为骄傲，他嫉妒。哎，上帝为什么只有跟我弟弟讲话？上帝也可以跟我直接讲话。他骄傲，他嫉妒，为什么上帝特别用我的弟弟，他不用我？其实上帝用摩西有他特别的原因的，因为上帝把摩西摆在旷野，在那里牧羊，米甸的旷野牧羊四十年，他在那里呢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当他快八十岁的时候，他就写了诗篇九十篇。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基首，从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上帝。这里讲到两个永远，一个过去的永远，一个将来的永远。我们的上帝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上帝，所以他在那里，他听见上帝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本来他在米甸旷野牧羊的时候，他以为说大概一年、两年、三年最多吧，四年好了，五年好了，上帝一定会再来找他，因为他像我这样的人才，上帝不用我还要用谁？你知道吗？摩西哦，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出来，圣经里面怎么描述？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摩西可以盖金字塔，你知道吗？他的各方面的学问，他是非在那时候呢，他是最好的，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而且他这个人英俊潇洒啊，高大，很有才华，他又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他认为说，上帝不用我，还要用谁？所以他在那里说，好了，牧羊就牧羊，等几年上帝还是会把我叫去的。结果一等哦，不得了了，啊，八十岁，那时候呢，他发现自己已经没办法了，所以上帝八十岁的时候来呼召他，出来，你回到埃及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带出来。摩西跟上帝四次拒绝上帝，上帝啊，不要了，我已经老了，你去找那个年轻的小伙子，然后像这些哦，都是很年轻的，找他们啊。第二，我没有口才啦，我左口笨舌，真的，摩西那时候不会讲话，因为他四十年，他每天对着羊群讲话，羊咩咩咩咩，所以他讲的话都是羊的话，你知道吗？他真的把埃及话、希伯来文都忘记了，所以他讲的话也很诚实。我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摩西说：“这样好了，我叫你的哥哥亚伦成为你说话的代表，他帮你说话，啊，你们两个合作，然后呢？”回到埃及，把我的百姓从那边把他带出来。摩西就是这样的，所以摩西他活到120岁，很可惜啊，他没有进到迦南。但是他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我们都知道。第一个阶段40年，他在王宫长大，他说我能，骄傲的不得了，我什么都会，上帝没有我不行，啊。到了80岁，他跟上帝说：“我不能，我不能，你去找别人。”到了120岁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他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在我不能，但在上帝凡事都能。”哦，这个就是摩西他的一生。那你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哦，他们就绕过摩押地。啊，这个摩押呢，就代表不再体贴肉体。我们的肉体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思想就扭曲了。哎呀，我们的思想啊，因为犯罪作恶，就好像一个小偷强盗啊，他怕官兵啊。啊，我们犯罪作恶， 就怕上帝来找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知道圣经怎么讲？他就躲起来。本来他每天哦跟上帝很亲密的，他随时可以跟上帝讲话。但他犯罪之后呢，他躲起来。结果上帝来找他，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上帝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吗？当然知道，但是上帝只是提醒他，亚当，你已经堕落了，你已经从原来的地位已经堕落掉了。我们人的思想扭曲了，所以我们有亚当的罪性，我们思想扭曲了，所以我们最好不要上帝来管我。上帝啊，你不要来管我，根本没有上帝。所以很多十八世纪以后，那些哲学家就胡说八道，没有上帝，上帝死掉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光来到世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我们的行为是邪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每一个人犯罪的人，最好不要有上帝。没有上帝，根本没有上帝，不然就说上帝死掉了。我们的思想被扭曲了，然后呢，我们的感情呢被污染了。我们会爱会恨，但是呢，不会爱上帝所爱的，不会恨上帝所恨的。上帝所爱的，我们偏偏不爱；上帝所恨的，我们偏偏去爱。行善不能，济恶无力。我们的感情被污染，然后我们的意志呢很薄弱，我们常常选择决定都是照自己的意思，不是照上帝的意思。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亚的祷告最好，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绕过以东，他的意思就是说，以东就代表什么呢？肥胖啊，肥胖。士师记里面记载有一个士师长得非常肥胖，他是用左手方便的人，结果他被那个摩亚以色列被摩亚王控制了，统治了18年啊，他们很苦啊。结果他以物呢就去找那个摩亚王，摩亚王很胖啊。胖的人有时候站起来坐起来都不方便了。结果这个乙物呢，这个士师呢，他是左手的人，左手方便，他把那个剑放在右腿这边，然后去见摩押王，然后说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讲，然后呢就叫其他人出去，然后摩押王站起来，他就刺进去。圣经说啊，这个摩押王啊太胖，太肥胖了。结果刺进去后，他拔不起来，因为那个油把它包住了。OK， 那个油包住了，结果呢，他至少把它用力把它刺过去了。刺过去以后，他赶快把门窗关起来，然后假装没有事，就赶快逃走了。然后回去呢，就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把摩亚王把他打了。结果他们有80年被统治18年，结果他把摩亚王杀死以后，他们有80年的和平。所以这个圣经呢，用这个肥胖啊，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摩亚，我们要绕过摩亚肉体呀、啊，代表我们这个摩亚王那个肥胖，就代表我们的肉体。那我们晓得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白马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白雪公主。所以我们信耶稣哦，不是说只有耶稣哦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要绕过以东，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绕过摩押，不再体贴肉体，然后上帝要把我们恢复到原来白马王子那个比例啊，那个美好的样子，就是要恢复。不是说啊，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要思想了，不要感情了，不要意志了，那你这个人就死掉了。不是，上帝是要把我们恢复到没有犯罪以前那个美好的样子，那个美好的比例。我想师母在那边举手了，说时间到了，不要再讲了，所以我就停在这里。 OK， 好，那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今天来看以色列他们在旷野行走的路程。主啊，我们知道是何等的不容易，但是每一站都有上帝你特别的旨意跟引导教训在里面，我们一点一滴的来行走。主啊，求你就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来听上帝的话，让我们能够绕过以东，让我们能够绕过摩押地，然后我们遵照上帝的吩咐继续的往前走。愿主你就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主啊，你的仆人讲的话有限，但是你的话是无限的。求主你借着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光照，借着你宝贵圣洁的话语继续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脚步。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